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善牧良言，
亲爱的弟兄姐妹、良友家人们，大家平安，欢迎您收听善牧良言节目，我是李舒雅。那今天呢，我们将开启一个全新的系列，与江平安牧师一起走进撒母耳记上，认识一位圣经当中极具代表性的人物大卫，一位被神称为合神心意的人。那相信很多的基督徒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那就是盼望自己能够被神使用，在神的国度里忠心侍奉，活出讨神喜悦的人生。然而当我们环顾四周，常常会不自觉地认为只有那些恩赐突出、能力卓越、经历丰富的人才能够承担神的重要托付，而自己呢，却是平凡普通，似乎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也好像很难成为神所重用的器皿。那其实这样的想法更多是出于人的眼光，而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们，神看人的标准与世人的标准截然不同。人看重的是外貌、能力、地位和成就，而神呢，所看重的却是一颗愿意敬畏他、顺服他的心。许多被神大大使用的人，并不是在人看来最优秀的人，而是那些无人关注的岁月里忠心等候、默默成长、预备自己成为神手中的器皿。大卫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当撒母耳奉神差遣去高丽新王的时候，没有人会想到最终被拣选的竟是那个留在旷野里放羊的，甚至连父亲都没有首先想到的少年。然而正是那段看似平凡甚至孤单的旷野岁月里，神一直在塑造他的生命，也预备他承担将来的使命。那么为什么神会拣选大卫呢？一颗合神心意的生命需要经历怎样的塑造呢？神今天所寻找的又是一颗怎样的心呢？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大卫的人生，也关系到我们每一个愿意跟随主的人。那么从今天开始，就让我们跟随江平安牧师一同走进大卫的生命故事，在神的话语当中认识他拣选人的心意，也学习如何成为一个合神心意、乐意被主使用的人。那现在就让我们一同去聆听今天的信息吧。
善牧良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平安，在这里问大家平安。今天要和大家来看另外的一个圣经的人物，就是大卫。我们前段时间看了扫罗，提到扫罗被神拣选，得到呼召，有了一系列的印证，但是很可惜，扫罗的伪命导致他最后被神废弃了。而大卫呢，正好在很多的事情上面有一个对照，就是扫罗的伪命和大卫的顺服，扫罗的放肆和大卫的敬畏，在很多的事情上面都形成一个鲜明的对照。今天呢，我们来看一个主题，是合神心意的人，这本身也是圣经对大卫的一个总结，或者说从神呼召他开始的时候就提说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因此在接下来的几次里面，我会和大家一起来看这一位合神心意的人是如何被拣选、蒙呼召，到经过很多的历练，至终 成为一个被神使用的人。我们首先要看的经文呢，是撒母耳记上第16章的10-13节，很短的几节经文，我来读给大家听。耶西叫他7个儿子都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这都不是耶和华所拣选的。撒母耳对耶西说，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他回答说，还有个小的，现在放羊。撒母耳对耶西说，你打发人去叫他来，他若不来，我们必不坐席。耶西就打发人去叫了他来，他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耶和华说，这就是他，你起来膏他。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猪胸中膏了他。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撒母耳起身回拉玛去了。在合神心意的人这个系列里边，我们今天是第一次，具体的内容是弹琴的牧童。神对大卫的拣选是在扫罗被废的时候开始的。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圣经的普遍原则，就是神呼召一些人去履行使命，但是如果这个蒙召的人不配，或者说他在许多地方得罪了神，已经失去了祝福的时候，神的旨意还是要成就的。不过呢，他要借着再一次的拣选，也就是让起初那个备选职人的职分被替代，找一个更合适的人来成就神永远不会改变的旨意。对扫罗来说，他当时被拣选，就是因为非利士人一直在欺负以色列人。上帝说，我百姓的冤屈我看见了，我听见了，所以我为你们兴起一个王来拯救你们。但是很可惜，扫罗没有真的能够成就神的旨意，他先违命了，他先自说自话，做那些不该做的事情，他自己去献祭，他把那些好的牛羊，把那些当时要除灭的亚玛利的王留下来，在很多的事情上面，他所做的不仅仅是他以为做得很好就完了，关键是他直接违背了神的命令。上帝叫他除去的，他没有除去；上帝不要他做的事情，他偏偏做了。所以，我们回到撒母耳记上13章13-14节那里，我们看到撒母耳宣告了对扫罗的废去。他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你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建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吩咐你的。这里说得很清楚，扫罗第一次被宣告你的王位不长久，其实在这个时候他还没有完全的被废掉，只是宣告你的王位不会长久了。这是神给扫罗有一个悔改的机会，但是很可惜，他接下来又犯了更大的错，更厉害的伪命。所以你看到扫罗的背弃，其实是在他错了之后被提醒的，可是他又重犯了以往的错误，显出对神的命令的一种无视，以及我们常说的自以为是。他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以为自己做的都是好的，以为自己做的都没有问题，这可能也是今天很多基督徒共同的问题。我们不熟悉神的话，我们没有很尊重神的话，以至于很多的事情都是出于自己的判断，自己的喜好，随心所欲。那扫罗被废了的时候，上帝已经宣告 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这个合他心意的人就是大卫。所以这一次的系列我就用了这一个圣经上面对大卫的一个描述，或者说对大卫的一个准确的定义，说他是合神心意的人，作为这个系列的主题。我们看如何称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其实这个话呢，不仅仅是旧约圣经里面有，在新约圣经里面还是这样说。旧约圣经是一种预言性的，大卫当时还没有登上王位，大卫当时甚至还没有被高立，神就借着撒母耳说，我已经寻得了一个合我心意的人。就是大卫后面所做的这一切的事情还没有做出来，很多事儿还没有发生，上帝好像是用他的一种先见之明，预先知道大卫会是这样的人，他说这是合我心意的人。那新约圣经呢，在使徒行传13:22说，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新约圣经再一次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这是总结性的了。这个时候离开大卫的时代已经有好多年了，但是对大卫的这种的描述依旧没有变，而且加了一句话，什么才是合神心意的人？凡事都要遵行他的旨意，不是一时，而是一生。不是只有在神的命令和我自己的意愿相同的时候，而是当遵行神的命令会让我落入苦难不幸，会让我落入一种我自己不愿意面对的环境的时候，仍然如此。大卫的一生确实是这样的一生，所以他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那今天这个第一次呢，我就和大家来看神怎么样透过撒母耳去高大卫做以色列的王。回到我们刚才读的撒母耳记上的16章，在16章的一开始，耶和华就对撒母耳说，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可见扫罗的被废，撒母耳特别难过。我相信不仅仅是撒母耳难过，神的心也不好受。一个被他拣选被他高立的王，最后不得已要废去了。当然扫罗的被废并不是说从那一刻他就不做王了，而是神离开他，神没有在护佑他，在保守他，以至于在扫罗日后的日子里边，我们看到他真的是每况愈下，他的属灵光景越来越糟糕。当一个人被废，神要做的就是再立一个更好的。所以他对撒母耳说，你不要再悲伤了，现在呢，你把膏油盛满了一个角，可能是一个牛角里边掏空的，盛上膏油。他说，我差遣你往伯利恒耶西那里去，因为我在他的众子之内要预定一个做王的。那撒母耳在当时啊有一个回应，他说，我怎能去呢？扫罗若听见，他必要杀我。可见当时扫罗已经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了。撒母耳应该是他的恩师啊，应该他对撒母耳是非常的尊敬才对，但扫罗在这个时候真的有可能会杀撒母耳，让他有所忌惮。可见他的堕落好像我们说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可能在以往的一些日子里边已经慢慢慢慢显出他本性里边的一些坏的东西出来了。所以撒母耳也对他有所忌惮，他说，我这样去他要杀我的。那上帝就说，那你就准备一只牛犊，就是说我来是向耶和华献祭，然后借这个机会呢，你也请耶西一家来吃祭肉，完了我就指示你所当行的事儿。我所指示给你的人你就去高他， 于是呢，撒母耳就照着耶和华的话去行了。他到了伯利恒之后，先是见了当地的长老，就是那个城里边那些德高望重的人，那些受人尊敬的人。那些长老呢，都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你看，这里就是个对照哈。以色列的众长老，他们对撒母耳是尊敬的，说他们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是因为他们觉得撒母耳来了是代表神来的，这是神的使者，因此他们对他也有一种敬畏。而扫罗呢，撒母耳说如果他知道的话他可能会杀我，是不是很大的反差？这些长老问，你是为平安来的吗？撒母耳回答说，为平安来，而且我是来向耶和华献祭的，你们呢都当自洁，然后和我一起来吃祭肉。那个时候的献祭，献完之后有除了那个脂油啊或者内脏的部分是专门献给神的要烧去的，其他的部分大家可以分着吃，所以撒母耳说你们和我一块来吃祭肉吧。然后他就特别邀请耶西一家，他说耶西和他的众子所有的儿子们都要自洁，把他们请来一块吃祭肉。那这样一来呢，耶西的全家他的几个儿子都来了。圣经记载说，撒母耳看见以利亚就是他的大儿子的时候，心里就说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为什么他会这样呢？从后面的经文就看到，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你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显然即便是撒母耳，当他要去膏耶西的儿子的时候，他在他的众子中可能一眼看上的就是那个身材高大的，因为那个特别亮眼。还记得扫罗当时被膏的时候，他出现在众人面前得到百姓的拥戴，就是因为他高大，他高所有的人高出一头呢。可能这个时候撒母耳还以为还要再重复一次，就是选一个高大的，选一个一看就有那个做王的那个范儿的那种人。但是神说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外貌高大当然在人看起来有他的特点，他可以显得很威武，他可以显得与众不同，比人高出一头，他可以显出他是有一些做王的先天的条件，身材好啊，而且体格棒啊，那这样可以带领百姓啊。但是神强调说我要看的是内心。于是耶西让他几个儿子顺次也一个一个过来，大儿子已经过去了，以利亚，上帝对撒母耳说不是这个，老二叫亚比拿达也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这个时候心里显然是有引导了，很明确的说耶和华也不拣选他。然后耶西呢又叫三儿子叫做撒玛从撒母耳面前经过的时候，撒母耳又说耶和华也不拣选他。如此耶西让他七个儿子都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这都不是耶和华所拣选的。于是就问耶西，你的儿子们都在这儿了吗？他说还有个小的现在放羊呢。可见耶西根本没有把那个小的当回事儿，连家里边献祭吃祭肉好像都没他的份儿。他是个孩子嘛，在外面放放羊。撒母耳就对耶西说，你打发人去把他叫来，他若不来我们必不坐席。于是耶西就打发人去把他叫来了。这一个家里的老八叫来以后，人们看他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耶和华说这就是他，你起来膏他。你看神这一次的拣选没有选那个身材高大的，甚至呢也没有按照律法去祝福长子。在旧约律法里边，长子在福分上是要得双份的，而是 拣选了家里的老幺，一个在众人眼中非常普通的一个，甚至是不起眼的放羊孩子，一个牧童。而耶和华呢，照着神所吩咐的，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猪胸中膏了他，完成了神对大卫的膏力。圣经接下来所记的一句话非常重要，说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撒母耳完成了他所要做的事情，就回到他的住处拉玛去了。神的灵从这个时候就大大的感动他了，这是圣灵内在的工作，这是神对一个拣选和呼召的人赐下的一种印证。这种感动会使那个被呼召的人有了使命感，会赐下所需要的恩赐。但是有一点需要强调的，这一种的使命感和恩赐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全群、全民族、神的家。而这种心智、这种勇气、信心，可以从后面大卫所作所行看得出来。从对神的依靠、顺从，还有随之而来的对上帝的赞美，这些都是蒙恩主所共有的经历。相信今天很多的弟兄姐妹蒙恩之后，也会有这样的一种心，很愿意来服侍主，很愿意委身在教会里面，很愿意来信靠、来经历，并且很自然的会有赞美、顺服。而对应来看呢，当扫罗被废以后，圣经说耶和华的灵就离开他了。不是单单离开啊，神的灵一旦离开一个被拣选的人，那撒旦的工作马上就开始了。这里说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搅乱他。为什么说是从耶和华那里来呢？其实那个意思就是神允许恶魔在这个时候来扰乱，来在他的身上做一些破坏的工作。那当恶魔来了以后，扫罗真的就是变得很乱，可能这个时候他有点变得不正常了。所以他的臣仆呢，就给他出了一个主意，说你找一个善于弹琴的来吧，如果恶魔来的时候，让那个能弹琴的能够来为你弹琴就好了嘛。而且还为他介绍，说我曾看见伯利恒耶西的一个儿子善于弹琴，而且他是大有勇敢的战士，说话又合宜，容貌还俊美，耶和华与他同在。你看，这是别人对大卫的一个推荐，可见他在这个时候他的特点是善于弹琴。我相信不单单是弹琴，也包括了赞美，因为大卫后来很会写诗歌的，他是一个赞美的人，他是一个勇敢的人，而且说话合宜，和人相处很好，容貌也俊美。如此呢，大卫就被推荐进了扫罗的王宫。圣经说每一次大卫弹琴的时候，那个恶魔就离开他了，离开扫罗了。所以一开始当大卫进王宫的时候，扫罗特别喜欢他，可能就是因为前面提到的这些，容貌俊美，颜值很高，看了总是让人很舒服，而且会说话，交流的能力很强，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情商也很高，再说他又勇敢，所以扫罗就让他做了拿兵器的人。其实拿兵器的人应该是那个王最放心的人，你想想兵器都在他手里啊，他要是反了会怎么样？所以你看到神高立大卫以后，也就在环境上为他开路，让大卫能够进到扫罗的身边，能够得到赏识，而且他的恩赐很明显的借着弹琴，借着唱诗，就可以驱魔，就可以让那个邪灵离开，就让大卫在王宫里边如此站住脚了。那么弟兄姐妹，你是否确信神也是一步一步把你引导到现今的地步呢？ 它让你感受到一种奇妙的安排，它也让你确信你是被拣选的，并且有使命在你自己的身上。让我们从感恩的心来依靠它，并且能够时常颂赞它奇妙大能的作为，并且等候他更多更清楚的呼召。从大卫进入王宫的时候开始，这种使命感就开始伴随着他，这种神同在的美好就成为大卫个人甚至在别人眼中的一个清楚的见证。愿主祝福你们，祝福我们每一个信靠他的人，使我们也能清楚自己的呼召，自己的使命。我们来祷告。天父，感谢你，谢谢你借着大卫的呼召，你让我们看到你的拣选何等的奇妙。你预备我们不是照着我们有什么好，而是照着你自己的怜悯，因为你呼召我们的时候，你会用自己的灵来感动我们，你会赐下恩赐，使我们无论在赞美之时，无论在面对恶劣环境的时候，都能够经历到你的同在。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自己来到你左前，圣灵降下平静我的心，在你爱里，天父，你为我重新的生命，与自己分离，与我更靠近，相遇基督。把自己全人交给你，全心交给你，献上这心灵真实敬拜，在你同在里，负担和重担都交给你，在你脚前哭泣，跟随你心意，我我想